呀，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好，请放上。大家好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报告，文殊篇。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来开始上第四章，菩萨道的实践。一共有三堂课啊，三堂课。那么我们过去啊，排大家看这个到第十章了，大家来鸟看一下我们的文殊篇的目次。引言的部分呢，就是介绍我们整个课程的缘起跟大要。那么在这一个引言当中，我曾经针对这十章跟大家做一个分类，也就是如果从我们所编的教材导读篇来说，导读篇我想。他是用四悉檀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了。那么四悉檀的方式啊，应该是说他把整体佛教的供法推荐给大家。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正文篇。那么正文篇跟文思篇。也就是文思嘛，正文跟文思就是文跟思，做这样的正文篇、文思篇，接着导读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安排，主要我们是参考导师的读书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上次跟大家报告，要开始要能够得其大要。然后才能够深入，来能够旁通。那么，在得大要对整体佛法有一个鸟瞰，有两个方向嘛。一个就是对供法有了解，对佛教的一个各宗各派大小圣、声闻圣、菩萨道的一个供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对佛教史有大概的认识。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正文班能够有这样一个基础，再来读文殊篇、文殊篇。文殊篇就是比较深入的部分。那在规划上是这样。那么文殊篇，在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十章，上次我们刚才提过说，因为这个是依照应顺导师的，在他的七理七机的佛教里面的佛法的宗趣，跟大家做分类的。导师说，他一生佛法的信念，不就是看到他所看到的佛教，跟他在三藏里面所看到的印度的佛法有很大的出入，所以他要把它澄清，导入纯正的佛法，能够大家能够时常回顾佛陀的本怀。所以导师当年他讲说，他是以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就可以说是一到四章；弘其中其佛教的行解，可以说是初期大乘经跟性空为名，就第五、第六章；弘传中其佛教的行解，就是它的理论跟实践，以龙树菩萨为代表。接下来导师有一句话说：“摄起获取佛教之确当者，获取佛教，获取佛教就是。”这是空中，这是有中。获取佛教是有中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摄取获取佛教是确当者，获取佛教并不是都要不得，包括秘密大乘佛教。摄取获取要确当者，然后呢， 蜀主以复兴佛教而忏悔本怀，忏悔本怀那一定要行菩萨道了，啊，这是我们当初在我们的序文里面就给大家做归纳。那么，所以这次我到这个新竹去参加导师往生三周年的学术研讨会，那我的任务是报告推广教育中心做哪些事嘛。那我就想到说，导师不是说要生生世世为人间的正觉之因而现身嘛？正觉之因啊，正觉本来是一个是三菩提，一个是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导师他的正觉之因呢、啊？我想有几个，就是他要忏悔本怀嘛，对不对？另外一个，他是重视整体的佛教，整体的佛教。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推广成佛之道，因为成佛之道重视是共法，哪个佛学院都要读啊，因为他也没有排他，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完全都把整体的佛教包揽无遗，所以他是让我们不要起低以为得到大海的全部嘛，整体的佛教，整体佛教那就没有排他性哦。所以导师说要发扬没有排他性的世界性的新文化。好，我记得华果山未来的华果大学校长慧明法师参加我们要成立推广教育中心的时候，他一个建议，我导师往生啊，推广导师思想是不是有哪些部分大家可以来切磋，也就是导师是没有排他性的，导师无我中风贵然会批判了义不了义，但是他提到我们说我们的导读编是释西塔的展现，导师说过去的一切的圣典，当然包括秘密大乘佛教了，任何的圣典所展现的是释西塔，每一个时期的圣典都有第一义，都有对峙，都有为人伸善，都有世界西塔，它代表的任一个时代的圣典是过去古德们生命的光辉了，生命的光辉，它是一种智慧。既然如此，请问导师的思想有排他性吗？他是重视整体佛教，但是他也不会是笼统含混啊，记不记得，就是说他也要辩义抉择啊，这是不相妨害。所以这一部分呢、啊、我想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十章了嘛，谈菩萨道的实践啊，没有排他性的活法，其实是不是以地球为中心的，也不是以宇宙为中心的，因为宇宙还有再更大的宇宙啊，没有一个框架的。所以谈到这边，谈到这个菩萨道啊，最近我无意中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有人访问王建先先生，就王圣人啊，他是过去我们在财政部的老长官，他以前的上班都是七点就上班的啦，但主管他的部署很累，他也做过财讯中心的财讯所的所长，非常严格的。那我要谈的是说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一天人家访问他，他为了大陆的学生的苦难，他不禁的，我觉得他是很自然的流下眼泪来。我就想到说，我们上这个菩萨道啊，菩提所言言苦众生啊，我想他那是自然流入。这种菩萨道没有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没有，那是平等，就是菩提所言言苦众生。那未来我们王圣人会不会信佛教，我不知道啊。好，我记得以前我一个长官，他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知道我在做佛法职工，他也知道我不可能受影响，他说假设你能够来信基督教那多好，那只能讲这个话了、那我想菩萨道了哈、从这边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会想到说超越族群，台湾也很多意识形态啊，为什么要去大陆赈灾，为什么不在台湾都可以啦，就是啊万善同归啦，我们就随喜功德，多赞叹，只要言在哪里就在哪边救难苦难众生嘛，是不是？ 我们也不晓得下次投胎到哪里啊，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菩萨道的实践一共有三节。第一节谈菩萨道的行程啊，这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第二节谈到导师提到的人菩萨行，从部派佛教跟初级大乘当中去追寻是哪些是人间菩萨的典范，或者说人间菩萨他有什么修行的部分的内容，他的道阶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基本原理，这部分在第二节。最后一节是七理就七级人间佛教，这部分是把导师晚年的他的那个小册子，就是七级人间佛教做一个归纳，作为他老人家，他我们说我们上了那么多课，事实上从他来说他是有目的的。不久之前大陆有一个网站的负责人，他是在葫芦岛，葫芦岛大家听过，葫芦岛是在辽宁吧，那么听说他有肝病了，他有一次在 Skype 的那个留一个字说，李老师你上那么多课啊，那么多的好像思想啊各方面啊，那到底在生活修行上它能够提供怎么样的功能啊，我想这部我也跟大家提过。导师是一个宗教师啊，谈这么多当然他是以宗教师的立场来做，尊重现在学术研究有依有据的这样的一个资料的梳理，跟一个可以说是那归宗于佛法的实践。那这个是先把我们未来像今天三堂课跟大家简单提一下啊，那我们接下来正式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应该可以9:30以前结束了，因为现在内容比较少，那原来有考虑说是不是两次结束，可是回头看三节还是要三堂课啊。好，这今天的三个单元，我们第一个看菩萨的意义。首先就课文来看啊，菩萨这个名称什么时候出现啊，尊导提到菩萨道的成立无疑为依据世尊过去生中的修行，出于本身等传说。我上次也跟大家提过嘛，美国应生老基金会董事长菩提长老就菩提比丘，他说他看遍了南传的尼卡亚，有一点回响啊，当原来声音还好，他说他找不到菩萨道的一个就是经里面找不到这个好像在经文里面鼓励大家都一起来成佛啊，他觉得很奇怪啊，他也非常敬仰导师，当然他敬仰导师并不表示说他所有的思想都跟导师一定相应啊，那不见得，他我想他是有菩萨的这种宿习，那么他特别到台中去问导师，当然导师给他回答，我看到资料导师当然是特别谈到本身了，本身这一部分。那么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成立菩萨这个名称啊，这个部分当然学者是有研究，那导师当然是依照他所写的原始佛教圣言就是集成啊，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啊等，那我们今天的素材是比较是主要参考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那导师依照他的研究，他说啊，在过去啊，菩萨是声闻三藏所有的名词啦，就是在部派佛教的论书里面当然就有菩萨，所以大家过去都会认为这是世尊曾经说过的，也就是应该说阿含经里面应该说过的。可是经近代的研究，但包导师他也认同以下这个结论了哈，菩萨这个名词显然是后起的，也就是说如果从 比传收秋部的传承来看，在杂含经跟中阿含经早期的阿含经是看不到菩萨这个名词的，到以后的大众部的那个真一阿含经，那真一阿含经是比较慢一点才有菩萨啊、哦、这是导师先给大家说。贪婪当然这个菩萨道是跟佛陀过去生的不断的为利益众生的修行的事迹，像本生谈从这里面传出来的啊、哦、好，次同业部啊，同业部的相应部，等于是像杂含经啊，在说到过去七佛观缘起而成佛时，多说世尊因正等觉未成正觉菩萨时，也就是相应部里面有提到了菩萨这个名相名词，但是跟他相当的就是不同的同样一个根源，但是不同的部派传出来的相同的内容的颂本说一切有部的杂含经，他就没有菩萨这个名词啊，没有菩萨这个名词。那中阿含经的长寿王本起经，这个本起啊，有时候也叫譬喻，有时候叫本末，就是好像说故事的开始怎么说，后来怎么说啊？都只说到我本末啊，就是说之前修行发心到最后，对不对？叫本末嘛啊，我本末得觉无上正真。那中部的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中阿含经里面只提到觉无上正真，但是中部是分别说系次同业部传承的中部经典尼开雅都有加入菩萨这个名词。那么汉译的长阿含经的大本经收到了这个七佛之一的毗婆师成佛以前也称为菩萨，以长部相合，因为长阿含经是法藏部的，也是属于它属于大陆的分别说系，那么同业部是属于分别说部的海岛派，都是分别说系的啊、哦，所以他们两个共同都说有菩萨，但是起码在杂含经跟中阿含经属于说一切有部古老的颂本是没有菩萨这个名词啊、哦，是这样子。汉译长阿含经是法藏部的颂本，法藏部是属于分别说系的大陆派，大陆有好几派啊、哦，像化地部，像法藏部啊、哦，这都是大陆的，海岛的就次同业。汉译的杂含与中阿含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它是它的传承是说一切有部的西别印的，可见阿含言文本来是没有菩萨的，说一切有部本的颂本还保存原来的形态，而分别说部各部就是不管是印度大陆或者是西南的海岛，他们的颂本啊都，但还包括大众部末派的真一阿含经，都以当时传说的菩萨加入了他加入的长阿含或者是真字部，或者说是长部中部啊，这个是导师在分析不同的颂本。我们要了解原始佛教，一定从部派去了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资料都找不到原来的原貌了，一定是从部派佛教里面去找。比如说，我们从现在的汉译的杂含经、中阿含经，这是说一切有部部派的产留下来的东西。我们看到蓝传也是部派的，只有从不同的部派传承溯本追源去探索它的共通性的，可能有机会更找到更贴近于原始佛教的风貌，这是一个方法论啊。好，那么菩萨这个名词何时出现？我们依照考古文物啦啊，考古这是考古是缘起法，同意吗？这不没有人去变造啊。未成佛以前，如世尊的诞生出家，一般的佛传都称为菩萨诞生以后的佛传，也包括佛所行传，像这个我看到后一本商丘山老师所写的，他也是依照佛所行传，就是佛陀传、马明菩萨他们所写的，那是以后的佛传。那么菩 菩萨诞生，菩萨出家。然今发现佛塔蓝顿上所有的雕刻中有世尊从朵率天下降入母胎，即离家以后自己割去发髻，后面这个把头发绑起来那个叫髻，为33天所接去供养的图像，那个刻的铭文，刻上的上文字写世尊入胎，世尊的髻髻。这个塔，巴罗特塔，这个是被公认为最古老的雕刻了，然后为西元前24世纪的作品。现在先定位说，这个塔，它当时雕刻的年代已经被考证是西元前20世纪，但是它那里面就没有讲菩萨了，讲世尊。但是这只是一个考古的推论的方法之一而已了，不是100%。他说这样的大家的这种习惯性跟《阿含经》所说的是相合。那这个巴鲁特，这个大家可以看百科全书这边有哈，这是因为英国学者康宁汉，事实上康宁汉他也有在一个叫做桑奇山啊，那个包括我们说舍利佛啦、穆建连他们的遗骨啊，也是在好像是桑奇山里面有发现啊。那雕刻内容主要是佛传跟本身故事。那时候当然就是以法轮伞盖菩提树足迹作为佛陀的象征啊。同样的，他当然是也不能是若以音声求我摄像见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当时的律典跟当时的这个雕刻就已经看到了这个风貌了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了解啊，这个是我们当成一种世界奇谈的，透过世界西禅去了解佛法了哈。中阿含经等所说的弥勒成佛，首本经呢，首本经是获起的本身，后来的本身，不是很早的。他说不能，虽然他在阿含经里面，但是不能证明菩萨因此事而得名，因为中阿含经里面只讲弥勒成佛，没有说菩萨了，没有说菩萨。在传说中，就是中阿含经首本经，真正你会知道一个弥勒佛、未来佛，最早期的传承就来自于中阿含经的首本经了。啊，这是最原始的，确实是有未来的弥勒佛。阿含经就一个是释迦佛，一个就是未来的弥勒佛。可是那时候的杂含经跟中阿含经没有提到菩萨这个名词。在弥勒及释迦受记作佛的事，一般包括后来都说他们是弥勒菩萨、释迦菩萨了啊，也只有他们两位才是真正的菩萨啊。在经律中，弥勒成佛的事也以过去佛，就是过去多佛，包括七佛是同时的。那《长阿含经》这个是属于法藏部的颂本的转轮圣王狮子佛经，跟海岛的同业部的长部所说的是一样的。那么弥勒成佛是譬喻，又叫本末，我们刚提到本起本末，其实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了譬喻另外一个意思哈。本只是说未来有佛出世，以一般的受记作佛文体不同，一般的受记啊，后来阿含经里面叫做如来记说，如来记说啊，受记本来有两个意思啊，受记就是说记说，记说本来有两个意思。我们不是讲说《杂含经》里面有一个叫修多罗子业记说三个部类吗？记说有两个是，一个是本来讲不清楚的，法义讲不清楚，再讲更清楚一点，这是记说的一个意义。第二个就是说受记，啊，我受记你多久能够成佛啊？这样子。那这个描述说本经谈说未来有弥勒佛，然后那里面又有谁发愿成佛，又有转轮圣王，导致说这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来就是弥勒成佛嘛，啊，那这跟一般受记成佛的文体不同，说本经跟一般受记的文体不同，弥勒成佛被编入阿含经是相当古老的譬喻，啊，譬喻，譬喻是指生命的一种光辉，圣者的一种光辉了，但是没有说到菩萨一词哦，还是一样啊，虽然谈到弥勒佛，那是未来的弥勒佛，但是他没有说弥勒菩萨。这个我们了解一下，譬喻阿伯托纳，阿伯托纳的本意 它被译为譬喻的理由，这十二分教之一啦，啊，十二分教，十二种佛经的部类之一叫阿普陀那。它的被译为譬喻的理由，当然就学者研究，也许不是百分之百那么清楚啦。但是在西元三世纪，阿普陀那也被译为譬喻，卢神鸠摩罗神把它的意思翻译为本末次第，说是世间相似柔软浅矣。是他意思说以当时流行的譬喻文学来解说的啦，就是智者因譬喻而得解，譬喻有这个功能。玄奘翻译为玄奘大师把他的意思翻译为譬喻。大师导师说依照大毗婆沙论所举的实际的例子，那么这样的本末这种讲法就是说以譬喻的意义不合。他说真正解说阿布托纳是应该是说伟大的过去的圣者或者古德，他们伟大光辉的事迹的行为的内涵呢、啊？他说这样应该更适合一点。我们了解 PE 有这个意思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菩萨的定义或者说是菩萨的意义。谈到这边我就想起很多年前，应该是民国87年哦，十年前了。那唯一的一次，杨逸文老师到华谷山去上阿含药类。那还没有来上之前，他又要我跟庄师兄去他那边上活华盖论，等于说增加一点阿含经的基础啦。那他有来上过有几次，我去听了。他来以后就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他是阿含专家嘛。那他说华谷山啊，因为他是华谷山的研究员啊，他说华谷山的这些菩萨们啊，逢人都说是某某菩萨、啊、对不对，大家都是菩萨。从他的角度，当然从阿含经或者从部派的角度，哦不得了，大家都是菩萨，太高举我们了。所以这边来谈部派佛教南北传对菩萨的定义以及对菩萨的意义。定义跟意义，意义可以包含定义啊。好，上座部系啊，上座部系因为大众部的菩萨，因为他的传承部论书资料不全啊，很少，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北传的搜一切有部的论书嘛。啊，导师就有一本书叫以搜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这是北传搜一切有部传承的菩萨。啊，他的资料可以来自于阿毗达摩发智论，这个是北传搜一切有部的一生六祖啦，就是说一生就是发智论，六祖就是其他的很多像发趣论啊种种啊这一部分。那另外就是搜一切有部的百科全书称之为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从他们这种根本重要代表搜一切有部的论书里面，他们如何来定义什么是菩萨，这是一个线索，这是属于搜一切有部的。第二个就是舍利弗阿毗昙论，这个是分别说系大陆派的根本论。好，这个都是属于上座部，上座部大众部我说资料不全，我们只能看上座部。上座部分为说一切有部，分为分别说部，分别说部又分到南传叫做次同业部。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南传如何来定义菩萨，我们先看北传的说一切有部如何定义菩萨，分别说系大陆派的如何来定义菩萨人，就是菩萨。我们来看阿毗达摩发智论说其何名菩萨，就是你要达到怎么样的其，就好像一个什么标准呢、啊？我不晓得果文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读哈？其何名菩萨，这你到达怎么样的程度你才有资格叫做菩萨。你要能够造作增长相异所也，这听起来好奇怪啊，就是异所，一般说来就是我们讲说异所果报嘛，啊，我们说过去的时间造作了什么业，经过因缘和合，这一世得到怎么样的果报，异所业报。那这个相 这等一下我们会诠释。这个相就是32相的那个相啊。其能造作增长，当然增长是你要经过福德智慧资粮来修炼啊。所以要得相异所也，要得到32相啊，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等一下会再看。那舍利弗阿毗达论说，云何叫菩萨人呢？哎，这个人很有意思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啊。菩萨，他被受记为菩萨的一定是人，六道没有人没有资格当菩萨，他是就是，叫做充分必要条件，他一定是要人啊。南传也讲得很清楚，引得菩萨人，若人32相成就啊，至于32相80种好，那大家可以去找资料啊，那先不论了，不从他闻，不受他教。不从他闻，不受他教，就是有一点类似自证的感觉咯，就是有一点像《瑜伽师地论》里面提到，你要证出果断三结，你大概就是不随别人的舌根转啊，对不对？你对佛法没有怀疑啊，你才会这样嘛，对不对？有人说叫做不疑，断三结那个不疑，自知自觉自观就是自知自证一样的哈。当是说未来啦。能够成就如来的实力是无所谓，而不是说那时候的菩萨就成就了，那是未来他能够转法轮得实力是无所谓，这样的人才够资格称为菩萨。好，我们先来看对菩萨的早期的定义是这样的。好，那导师有一个简单结论啊，就是上部系的菩萨地位很高。舍利弗阿毗昙论是属印度本土分别说部，大家知道吗？很熟的。舍利弗阿毗昙论呢，很重要一点，大家过去我们在看这个部派佛教，看说一句看那个以伽行派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上次不是大家提过吗？主张三世一切有，主张现在有的这个两大派，基本上这样的主张是理论的。是你不能说他能经验到，就是说我主张理论是这样，但是修行有两个是修行来的，第一个是心性本净，第二个是苦集灭道四谛见观，就是我们说叫做见悟顿悟了。哦，印度的顿悟见悟不是中国，印度的四谛见观或者一心见灭谛，或者叫四谛见灭谛，就是苦集灭道，一个就是直接进入看灭谛。心性本净是舍利弗阿毗昙论的重要的主张，他是透过修禅定，不是修智慧哦，修禅定的经验里面能够体验到心性本净，啊，这个是舍利弗阿毗昙论非常重要的主张，我顺便跟大家复习一下。那么这样的印度本土的分别说部的这个菩萨人呢，出于该论的人品，南传的论释他也是7论的一论啊，论释也说到菩萨。属于上座部，他们都是上座部嘛，对不对？南传也是属于分别说系的海岛派啊，属于上座部的论述都有菩萨，而对菩萨的地位同样都说到成就32人相。不过这一部分，我从这个《南传菩萨道》这本书啊，那里面起码《南传菩萨道》里面没有，我说这上座部系导致也可能是属于。特别针对，也有可能是特别针对大陆了哈，我不确知。但是起码从这个《南传菩萨道》这本书看起来，包括他们的注解，他们是有8个条件，但是他是有4禅8定，有神通，但是没有提到32人相。我先提这一部分哈，供大家参考。那么一说一切有部，那是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圆满百劫修相好的阶段，这等一下我们会说明。就是说一切有部认为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一般说来说一切有部的主张，但是龙树菩萨认为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啊，这不管了，因为部派对于多久能够成佛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说一切有部是说，当你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圆满了以后，那时候你才是菩萨。那时候开始是要百劫修相好的阶段，就是说他那时候要修32相了， 啊，三十二相。所以上座部系的菩萨地位相当高，包括他既然是不从他教，对不对？不从他闻的啊，啊、哦，那这是舍利弗阿毗昂这样讲。那他这边附带提一下，菩萨名称的成立不能迟于西元前二世纪。等一下我们看一个资料啊，因为从阿含经中啊，杂含中阿含成立的时间，哦、大概可以推估了，推估啊、哦。好，我们来看相异所业。这不是有得相异所业吗？我们来看什么是相异所业。其阿弥陀菩萨答：其能造作增长相异所业。问啊，这是说一切有部的百科全书。据说他是解释迦代尼子的发智论的，就一生六祖里面的一生，怎么样才能有资格称为菩萨呢？若有诸有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不退转，就不退转哦。这个不退转看起来他发菩提心，如果从《金刚经》的二到五菩提，他可能是什么发心菩提？可能都接近到明心菩提了，对不对？他是不退转呢，他发心不退转呢。你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道菩提、究竟菩提，他都已经接近到明心菩提了啊。从此。变因说为菩萨，你假设能够发心不退转，大家等一下还有定义的啊，就有资格说是菩萨。何故乃至造作增长相异所谓？因为他三十二相一直在百劫修相好，就有一百大劫的时间都在让三十二相更圆满，到佛是最圆满，对不对？所以叫百劫修相好。好，我们等一下会看百劫修相好。那我看他怎么答。若以菩提决定其去决定，乃名真实菩萨。就是说你决定自己有把握，未来一定能成佛了，好，这样才算是真正的菩萨哦。可是，好，从初发性乃至未修妙相业来，妙相业就是相异所嘛，啊，三十二相就对了。从初发心，初发心我们可以讲说《金刚经》的初发心啦、啊，或者说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菩萨的阶位了啊，初发心。你的初发心想学佛陀，但是还没有到达百劫修相好的时候，虽以菩提决定而去未决定，虽想说，就是说你虽然想说往菩提走，但是你能不能到达你自己没有把握，这样还不能称之为真实的菩萨。要是修习妙相业时，就是你要到达开始修三十二相的时候，哪一菩提决定去意决定，就是一定你知道，就像如果以我们阿含经啊南北传说佛陀说哦，在菩提树下说我一定能成佛，我不然就不起来。那当然不只是这样了，不只是这样，我只是说那种非常强大的这种毅力跟能耐。那这一部分在百劫修相好的时候，三大阿僧祇劫满，应该是这样讲啊，满三的阿僧祇劫，那时候就说一切有部来说才算是真正的菩萨。三的阿僧祇劫开始，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有一百劫，当你知道你一定能成佛以后，还要再一百劫。那释迦牟尼佛是九十一劫，弥勒菩萨是一百劫，因为标准的是说一百劫嘛，最多一百劫。满三大阿僧祇劫开始有三十二相，开始修百劫修相好，修三十二相，事实上也是福德智慧资粮在修。好，现在是第一个答。第二，复次，修妙相业时，若人若天共事，就是说，不管是人呐、啊、或天呐、啊，都共同认识，都共同了解，知道他是菩萨，故名，故名真菩萨。也就是说，真正的菩萨是说，包括人跟天啊，都会说你是菩萨，你一定未来一定成佛。但如果只是还没有到达三大阿僧祇劫满，只有天知道说你未来能成佛，这样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菩萨。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前面的两大阿僧祇劫，第二大阿僧祇劫满的时候，天知道了，但人不知道，这是一种描述啊。最后。复次，接着说了哈、啊， 修妙相业时，舍五类事，得五圣事。那五圣事呢？舍住恶趣，恒生善趣。就是说，其实这一部分呢、啊，就是不入恶道了，不入三恶道了。舍下列家，恒生贵家，生世世可能都长在，只有在印度就是婆罗门家了。如果是，我们学佛就是说都是生在佛在中国了，所以我们发愿要投胎哈，要投胎到跟佛法有相应的人家。我写遗嘱，我要写说我以后要投胎到那个未来都有学佛有证件的，不要对我有障碍的。好，不过都自己选的了。第三，一定是男的，不能是女的，那招老师会抗议啊。他已经是大半无相了，应该无碍哈、啊，无碍无碍啊，是舍不具根啊，就是说他六根就不会缺的啦，啊不缺的，舍有妄思念，恒得自信生念。事实上，这妄思念是应该是说，像我们叫做我们说功不唐捐，我们说人有三特德啊，幻行胜啊，情勇胜啊，意念胜。他的这方面的三特德都非常好，尤其过去所学的啊，那他精细起来了，就像导师一样啊、哦，很快就要回忆起过去的种种的文思功德哈、哦，由此才算是真实的菩萨，所以叫齐和明菩萨，怎么样才算是啊、哦？这个在我们《大毗婆沙论》。对这个相异所业就一个定义啊，很清楚，这很有意思啊。好，哎，这很有意思，这个是百劫修相啊，有一百劫再修三十二相，越来越圆满。问此相异所业，经于几时修习圆满？要多久？多久才能够修习圆满呢？也就是说，当你真正一定能够成佛的时候，这里面我先带一个伏笔啦，就好像我们说。过去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叫做善慧，他不是供养七朵花，供养南灯佛嘛？南灯佛受记他成佛，这个南北传讲法稍稍不同啊，稍稍不同。那他那时候真正发坚固的菩提心，受记了，那时候被受记。那可是那个受记啊，两边的好像就是说的说法一些不同啊，答多分。就是一般说来都是要你有三十二相的时候三大阿僧时劫满还要经过一百个大劫啊、哦、那才但是唯除释迦菩萨因为极精进啊所以超九大劫就是说一般就是一百劫嘛一百大劫嘛那就像弥勒菩萨就是一百大劫嘛那世尊就是超他九劫啊但经九十一劫修习圆满，这是释迦佛变得无上正等菩提。其事允何如？是契经上说，有大圣经也有了。过去有佛号底沙和菩萨，彼佛有两菩萨弟子勤修患恨，一为释迦牟尼，一个就是这个是弥勒佛了，弥勒菩萨。而是彼观二弟子随身跟随就是释迦了，因为他极精进嘛，一个。从导师的净土语场，你会发现说，一个是修易行道，一个修是难行道，一个走陆路，一个走水路，所以这个是百劫修相好提到的。他们过去的部派是很严谨的，多久成佛？哎，不能比这个少。南传也一样，不能比这个少。也就是像几阿僧时劫，但是不能少的啊。啊，这个做一个参考，三十二相相好。相哎，不能随便讲，这样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相好是三十二相跟八十种好的并称。印度的传说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啊，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说，南传没有提到三十二相也没什么关系的，是吧？转轮圣王都有了啊，不过转轮圣王的三十二相跟菩萨修三十二相因不同啊，因不同。八十种好就只有活菩萨才有，所以这边来看大毗婆沙怎么定义这个相。殊胜意是相意，祥瑞意是相意，何故说大丈夫相为三十二不增不减耶？写尊者就是马明菩萨的师父了啊，说若增若减记忆生疑为三十二亦不为法相啊，这个是一种说法。 啊，其实先不论哈，是不论，等一下看大智度人也有讲法。第二个，八十随好随行好，为在何处？答：诸相间，随诸相转。它有一点像像在动态中的，动态中的庄严佛是逆境妙好，相以随好，更相显花，如林中花显发诸树，对不对？我们说要我们说这个树叶也要红花来搭配，是不是类似这样子？那这个是当然，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比较粗，一个比较细了。相比较粗，好比较细啊。大智论有讲，是以故佛法虽无相相，无相啊，空无相无愿啊。你说三十二相，可是佛法真的来讲是没有相的，是以无相为相，无相相就是以无相为相。而现三十二相，引导众生令知佛第一生净性故，说三十二相而无咎，而是没有过错的。若须随八十随行好，何不皆名为相而为特为好？啊，相大延伸，若说大者，则以色小。复次，相出好细，啊，知道吗？八十种好就是比较细，三十二相比较粗。众生见佛，则见其相，好则难见呐。又相者宜人共得，好者共或不共，就看你的程度啊，天呐、啊，或者说你的修行的阶位啊，啊、哦，是这个意思。好，大智论说，若过三大阿僧之劫，四十菩萨众三十二相业因缘，哎，这有点清楚了。要满三十二，满三大阿僧祇劫，就无量劫。问曰：三十二相业何处可种？就说你修三十二相。你能够那时候成为菩萨，是在异界中，而且一定是在人中。第二个一定是男的，不是女的，我都没有例外啊，南北都这样子。而且一定是佛出世时种的，也就是他一定要碰到燃灯佛，或者碰到过去的某一尊佛，你才有机会，你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菩萨，被受记。啊，这个是大智度论。另外是瑜伽师地论。当是三十二相中大丈夫相，八十随好。好，这个是菩萨若在种性地中，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菩萨有好几阶嘛，比如说菩萨种性的啊，唯有种子一生故。第一个是圣解行力，就开始修行了，随顺离波罗蜜呢啊，就开始有这个方法层层转进，这个是层层转进，到最后到如来就认地，就是三十二相真正圆满。前面的这个部分，若在诸一上帝如是相好转胜清净，这个地方就开始有一些三十二相。这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因为这个跟菩萨有关啊，菩萨有关。事实上，这也是福德智慧之粮啊。好，那这是我们提到，刚刚我们导师特别提到说，我们从说一切有部的杂含经跟中阿含经里面没有菩萨的名字，我们现在来看。原始佛教的圣典的集成，特别针对经啊，经。老师有特别提到，在原始佛教圣典的集成里面有一段话，它分四个阶段，我们只谈三个阶段啊。第一个，就是等于是在五百劫集以后啊，五百劫集分为法跟律，这是两大劫集所公认的。一般一切部派共有的圣典，法集成的四部阿含。律，波罗提分啊，就是法跟律。这是约西元前三百年左右，部派还没有分立的时候，就一味和合的佛教。接下来就是根本二部分裂，然后慢慢的上座部的圣典开始各部派有阿毗达摩藏的成立，成立了三藏，这是第二种集成的过程。好，我接着前面的啊，就第二个阶段里面开始各部派有他自己的阿毗达摩。他们也说阿毗达摩是佛说的，尤其南传特别这样讲，所以成为经历论三藏。那时候就是南传小部中就有本身批喻，我这边特别谈本身批喻啊，跟菩萨道有关的更具体。这个时候啊，说是西元前二五一年，西元前二五一年被称为第三劫集啊，分别说部已经成立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大概就西元前两百五十年左右到三百年之间，那第三个是十八部部派分类，这里面的重点谈到会有菩萨的可能性出现的，那可能只是在第一跟第二阶段呢，就是250年到300年之间 也就是说部派开始分为根本二部，有一部分的分别说系也成立了。那个时候那应该除息论藏，就阿毗达摩还没有真正出现的时候，那是比较更早的圣典，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这一部分。好，那这一部分大家知道吗？在既然是200多年，大概这样的时期，但是你大家来看，这个是阿含经出现的那个部分，大概是这样的。你到了次同业部，稍微慢一点了。是同一部稍微慢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它重点摆在这两个地方，是因为所谓杂含经、中阿经没有菩萨的名字，到次同一部有菩萨的名字，稍微慢了一点，好，慢了一点，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所以第三阶段那是次同业西南岛那时候成立，那第三阶段，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导师会推断说他比较采信杂含、中阿含、说一切有部，那个时代更早的阿含经的情况比较接近原貌，但是整体上比较完整的，那当然各部都同时，就是说五部尼卡雅它是同样都是属于分别说系海岛派的这个内涵，它是比较集中的，但比较研究来说当然要比较北传，有它的参考性，完整性当然是现在看起来是南传的大藏经，那是当然是最完整。好，南传论述对于菩萨的定义，我们刚刚提到北传，对不对？来看北，这个在这本书哈，是上下两册。其实大家在网络上，如果没有这书，网络上也可以找到哈。这个南传菩萨道，是缅甸的长老写的了哈。他说，只有具备以下这八个条件，才能够戴上受记之冠，就是被受记成佛，也就是真正的菩萨。说一句，我不说。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三大阿僧祇劫满了，开始才那时候才叫做菩萨，然后接下来修100大劫，百劫修相好，这是先谈，这是北传。南传是说当你符合这八个条件，被南灯佛受记的当年的善慧大师，或者叫做 Samadhi 这个人，婆罗门的青年，他被受记，故事的内容是一样的，时间稍稍不同，啊，时间稍不同。那么，因为这个燃灯佛，如果从北传，可能他是在第二阿僧祇劫满，三大阿僧祇劫初，就是两大阿僧祇劫满，那时候燃灯佛被受记。那你看南传，他被受记的时候。被受记一定要合乎这八个条件才被受记，可是受记完以后还要经过四大阿僧祇劫跟10万大劫。哎，我先讲他们的看法是不同。那么这个是最低标准，因为它有三类菩萨，就好像那根器，它的那个它过去准备多少功夫就对了。那么也就是说，受记之前你如果准备功夫很多的，那最少也要四大阿僧祇劫加10万大劫才能成佛，这是最上上的。第二个是要8大阿僧祇劫加上10万大劫，第三个是16个阿僧祇劫加10万大劫，这是南传菩萨道。好，那我们来，这东西我们就是时间是一个参考啊。有时候我们说，龙树菩萨说几大阿僧祇劫由看德行来衡量。就是不会受限于时间，那他的八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人，都一样吧，一定又是要男性，不是大男人沙文主义啊，婆罗蜜已经圆满到足以他那一生能证阿罗汉，抱歉我少一个汉，真是见，那就拜托你了，就是我 copy 少了这个哈，这个大家这个未来我们在谈菩萨道的时候，这一部分要留下印象的。南传他讲说他想证阿罗汉就可证的，只他不证而已。他的婆罗蜜，这个婆罗蜜叫小婆罗蜜啦，啊，小婆罗蜜，因为他都是叫婆罗蜜啊，也可以都这样讲，声闻的婆罗蜜嘛，一个是菩萨的婆罗蜜啊。那么他想证就可以证。第一个，他另外一个，他一定要遇到一个活着的佛陀，那没有问题，南北传都一样。 相信业报修行者，那也 OK。另外一个，既有四禅八定与五神通呢，啊，这是标准非常高。那另外是精进力，另外就是他很大的发愿，这是南传菩萨道的 page 24、44都有啊，都有提到哈。就是南传的定义，我们也看出不同的传承难免有不同的，啊，它的一个定义跟它的一个道阶，或者说它的一个描述了。那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他既有四禅八定跟五神通，他想证阿罗汉就马上可以。不过我们先透露一个啦，就他，但是他那时候的智慧，他绝对不能超越行舍智，就是就七精进变成十六阶智里面的行舍智，行舍智再往上就是超凡入圣，那就不可逆了，就好像北传说。不能超过忍善根，超过忍善根就一定入涅槃了，就没有机会再度众生，我是叫无生法忍啊。那部派佛教叫四善根，软顶忍四第一法，那个软善根啊，顶善根，忍善根，四第一法。四第一法在过去就是十五行见道，就证就圣果。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说他不能超越行舍智，反正这个是北传南传他有一个。南传它有一个叫做今是学时非是正时的一个，好像一个南水坝，同样的啊，北传也有，所以它都是有它的传承的，它也不会完全说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它有一个叫四禅八定跟五神通，这个是南传。那我们休息一个哈，十分钟再开始。
那么有关这个菩萨当时在印度佛教出现，我想导师也有总结了哈，也是印度出现菩萨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导师这边提到，佛法进入部派的时代，在发展中有这样的一个事项啊，就是缘起的事实啊，当时的实际的状况有三点，跟这个菩萨出现有关的。第一个就是导师以前过去在定义说，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它有一个定义嘛。佛法的时代就是包括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时代，对不对？他们是修三十七道品的，修四谛法门的，以证阿罗汉为他的目标，对不对？所以当时的佛弟子们依照阿含经，当然以解脱生死、证入涅槃为最高理想，或者说声闻乘修四谛法，这是当然，这是一个当时在那个佛法的时代，括号佛法那个时代是一个普遍事实的叙述。就好像菩提比丘、菩提长老说，他从南传大乘经里面没有发现说经文里面特别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佛的，即使有时候谈菩萨，他也说希望大家能够证阿罗汉，也就说太难了啊，佛太难太难啊。这个是第一个，当时不拜佛教很明显大家共同所修的法门是这样。可是呢，就是导师说佛入灭以后对佛永恒的怀念啊，不拜佛教时代也一样，去佛日远，佛教就形成一个认识，知道说佛是以无上菩提为目的，声闻弟子是以证悟涅槃为目的，知道说还有这样的差别。因为从佛陀当时他的几个条件，对不对？佛无私自悟啦，对不对？还有他是实力大师啦，而且他是所谓的无上菩提，你们都是三菩提，是这样子。那因为他们的差别是过去历史上大家很清楚知道的，那在这个当中，他们我们刚提到一个南传一个条件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好像有重视业力的，非常重视业力的，就是因果啦，
他们知道为什么佛陀会成为无上菩提，声闻弟子会证，为什么一个是无上菩提，一个是声闻菩提呢？那有些为什么是辟支佛菩提呢？因为不同的因造成不同的果，所以很自然的，世尊过去生中的事或本身或譬喻或因缘，更多的传播开来，为当时佛教界所公认嘛。公认说他过去所修的是不同于三十一套品四谛法门之类的，他是修波罗蜜多行，是因为这样而被公认说佛在过去的修行的内涵与声闻弟子不一样，那是因为相信因果啊。来看过去生中的佛修行与声闻弟子不一样，所以你说他是这边多一个杠，你说他是声闻辟支佛菩提都不因果相应，对不对？都不适当。这么多的广大修行多生累劫，总不能没有名称。佛是以求无上菩提为理想，所以称为菩萨，就修的波罗蜜多嘛。这是勇于求无上菩提的人，他如何勇于能够求无上菩提，从他作为一个菩萨的那么高标准的定义就可以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名称就是菩萨，迅速的为当时佛教界所公认。这个名称也成立西元前200年前后，比赤同一部那段时间稍微早，但是后来的赤同一部他有加上菩萨的名字了。由于解说不一，引起上座部论师们的反应，做出以成熟相异所谓为菩萨的定论。那这个是北传很明确的，这个是一个结论。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般若经所定义的菩萨。前面是部派的，部派平庄参章啊，他所写的初一大乘佛教的研究引述啊，这个国外一位学者提到菩萨有七种意义啊，以及西藏所传菩萨为勇于求菩提的人。初一大乘经的小品般若经就是下品般若了，我们所谓的原始般若、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上品般若，这个小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经了啊。他解说这个菩萨就是摩诃大萨陀，大有情众最为上所。那是萨陀有他印度原来他萨陀的定义，就是大家有机会去可以参考佛法概论里面他对萨陀的一个定义了哈。这边我们就看原文，大品般若经更以坚固金刚玉心定不退坏，圣心大心决定不轻动心，真利乐心爱乐心喜法的这五义来解说这样的一个大，就摩诃萨了，摩诃萨啊，摩诃萨。那么所举的五义不是别的，正是有情的特性。有情的特性是什么？我们说叫做五蕴，叫做色受想行识，就是受想行啊，受想行又叫知情意，又叫三特德。三特德唤醒情勇意念，三特德就是五蕴里面的受想行的另外一个，或者说叫做无贪无嗔无嗔的展现。佛是无贪无嗔无痴的展现的。这一次啊，在这个新的玄奘大学啊，有人问一个问题，他说啊，请问这个我们的圣者啊，我们这个凡夫有五蕴啊，圣者好像是不是应该没有五蕴呢？他想说怎么回答好啊？那个，有人就问游祥洲老师啊，那当然这不是考游祥洲老师，就是这是一个。另外当然也有出现某一个团体，常常在说导师反对八识的团体。不晓得是不是现在以矛以锋啊，一群一二十个人两都是在提问题，提很多问题，那赵薇老师就直接呵斥说你们要用功一点。那我的想法是说，假设你对我们说导师所说的佛法的德其大要，德其大要就是对佛法的功义了解，你了解佛教史，请问我们在座认为导师会反对一八四吗？他们就是历史上的出现的一个 第八识吗？对不对？导师怎么去反对历史上出现第八识呢？如果了解一下印度佛教思想史，大概也不会这样的疑问嘛，对不对？所以啊，我说有情的特性，圣者跟凡夫之间有没有五蕴？应该有嘛。阿含经里面讲说啊，圣者跟凡夫的差别从两方面，两个方面都可以来看。第一个叫做生苦心不苦，或者生苦心又苦，这是生苦心又苦是凡夫啦，对不对？生苦心不苦是圣者，对。还有凡夫是有无取印，只取的取，圣者是名处相应的无印，他没有只取印。哎，没有五蕴还活得了啊，对不对？连佛陀也活不了啊，是吗？我是提到说有情啊，就是五蕴合合的有情。那有情我们等一下来看跟这个有关啊，导师再分析。生命流转中的有情表现生命的情意，就是知情意啊，就是五蕴的受想行啊，是坚强旺盛的。有情所以对生命的爱乐欣喜，所以哈，因为是有情，所以对生命一定是爱乐欣喜。世尊在成佛不久，由于感到有情的爱乐欣喜阿赖耶，对不对？不容易解脱，而有想入涅槃的传说。但如果这种情意如果改变方向，从人生的黑暗面转到光明面，从认识贪嗔痴转到无贪无嗔无痴，从人性的黑暗面转到光明面，就是情勇。所以有时候啊，今天早上啊，我才跟美国洛杉矶有一位读书会的负责人啊，你提到当在大家在各地办读书会跟团体互动的辛酸苦辣，对，有时候会对也许哪一位包括法师或者说信众，或者说信众为了捐款，为了某一种观念，常常会挫折。我说啊，只要你认识人性、众生性、神性、兽性、佛性，你才要了解每个人从凡夫的角度来看，了解众生的爱乐欣喜阿赖耶啊，啊，你也就可以改变方向。改变的方向，对人对事，那就能够真正把爱乐欣喜阿赖耶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转为你就是在找寻人间的苦痛啊，给他温暖，以乐拔苦，慈悲喜舍，那这样对人就是真利乐心，对正法有这种无上菩提就爱乐欣喜。所以菩萨只是将有情固有的黑暗面的那一种执着无取印，对不对？坚定爱着的情意特性的受想行转为所谓的三特德的无贪无嗔无痴，完成于无上菩提。所以这一部分是《般若经》里面特别提到前五种所谓的菩萨的一个他的一个特性。那么因而菩萨在生死流转中为了无上菩提是那样的坚强勤勇啊，勤勇那样的爱好犯恨啊，精进就是一样啊，啊，即意志是坚强的，对犯恨是爱好的，然后再叫做大智大悲大雄力了，对不对？那这位外国学者的七个定义，前面五个提到，第六个就是萨陀，就是附着意；第七是利益。西藏传说的永心都与《般若经》所说相合，所以菩萨是爱乐无上菩提、精进意求的有情。他意思说，这样的几个定义啊，加上之前部派的这样对菩萨的描述啊，这样比较能够去展现菩萨在无数生死中勤求菩提的特性，否则你说。皆有情好像也不能这么的贴切的来描述这样伟大的一个菩萨啊，除非我们只是随口说啊某某菩萨啊，这样子是不容易。 不容易。那么大众部现在开始谈菩萨修行的结尾哈，大众部，大众分别说系他们的菩萨四位啊，其实这大概是一个知识了哈，了解说最早期的部派里面有四个菩萨阶位，啊，那他们法藏部跟大众部的出世部，他们的等于是他们这个僧团的盛行的地方，都是在所谓的克什米尔、吉宾附近，所以他们可能思想有交流，后来他们的看法比较接近一致。啊，就是所谓的梵眼那河，就是在吉宾呐，就是加斯米罗附近，他们共同主张菩萨有修行四个阶位，哪四个呢？自行性、厌行性、顺性行、转性行，这一样的啦。啊，这四个，啊，这是大众部的，这个是所分别说过的。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诠释。第一个自信行，就是在没有发愿成佛以前，具足十善，更护广行其他善事业的，叫菩萨种性，孝顺父母。哎，有些人会发现哈，某人生来好像他不太会发脾气。有人讲说李安都常常笑笑的，但不晓得他会发脾气，不清楚了哈。意思说有些人他就是素质德本，菩萨种性，乐于助人，他不见得有宗教信仰，不见得。但他根气就是啊，嫉妒十善，这种人就菩萨种性，这是第一类。第二个就是发愿希求无上菩提。那这一部分的发愿希求无上菩提，他的这边的看起来，他的这个标准，啊是没有这么高啊，没有这么高。随顺本愿修六波罗蜜成就，四是转性行。所以他这个四个阶段的第四，才是真正说那个叫不退转的。我们所说的最高标准的那个菩萨，他认为是燃灯佛、蒙佛受记的阶段，他一定能成佛就对了。那这是四个，就是种性、发心、随顺、不退转，啊，一二三四。但是后三位跟小品般若经的三阶位相同。我们来看小品般若经的三阶位，般若经的菩萨阶位。小品般若经就下品般若的一类了啊，八千颂也都是属于下品般若。下品般若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毗跋致、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位说，啊，这个是我想我们大家知道说，他有这三位发心不退，最后生菩萨。这个是小品般若经的菩萨阶位。接下来我们来看布袋佛教也有菩萨十地。菩萨十地，我这边没有列出那名称了哈。我想那个名称的不重要，我想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华严十地啊，啊，这是名称，或者般若十地啊，或者三乘共十地啊，这有不同的名称。菩萨修行的阶位，大乘地有种种行位，不拜佛教也有十地哦，如修行本起经，啊，这是分别说细的。然后太子瑞印本起经，那这是分别说系法地部，过去现在因果经都有谈到十地啊。那么十地思维各部各部派所采用，虽然内容不一定相同，现存说出世部的就是大众部的一派有明确的十地说，大士的十地说，说初地是凡夫而自觉发心皆位，第七地是不退转，第八是生旦因缘，第九王子，第十观点，这是以世间正法化世的轮王比拟出世法的化世的佛。世上弥勒菩萨出生的时代，就是把世间跟出世间打成一片的啊，圆满的人间净土完成。那么这个大众部的大士十地跟大乘的十住地是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啊，大乘佛教怎么不是酝酿自来自于部派佛教呢？都是啊。当然，他们的实地说部派实地说不一定大家都一样啦，但是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实地跟以后大乘的菩萨行位有关。到最后最完整的，我们中国叫做五十二阶位嘛，那是整理完成的。最初的菩萨位就是三位、四位嘛，对不对？是这样。可是总结说啊。不管几位了，不管你修行有多少阶位，就是播种成熟解脱了， 是不是？所以我这边引两段，一个是在三乘共法的颂文，一个是大乘不共法的成后之道的颂文。通论解脱道，经以不种成熟解脱，修正有持数，非由立顿别，就看你上辈子准备多少了。你说立跟顿跟意义不大啊。菩萨所修道三大二生子劫立时地，顿入与渐入随机有差别。我们来看到简单的诠释，导师说不问声闻缘觉菩萨，通论起来每一个圣者在解脱道，他们都一样是共同要解脱的咯。啊，一个是叫做涅槃，一个叫究竟涅槃。在这样的断除烦恼的修行中，一个是自利，一个是利他中自利，都是经历各种成熟解脱三个阶段。今生修行而能不能证入，证入的持入和速入，那是决定过去生中的修习啊，准备了多少，准备了多少。所以七岁能证阿罗汉，那一定过去准备好的，并非由于利顿的差别。你如果定义说它是利根顿根，是说它是以智慧真上还是信仰真上的所谓智慧真上的法行人，或者信愿真上的性行人，你可以这样来说利顿，或者就看你过去准备多少功夫，这是合乎因果的。另外一个大乘菩萨道来说，成佛有持有数，问题是发心以前准备多少，对不对？一样嘛，一样的。所以严格上讲呢，有时候我们释迦菩萨还是顿根菩萨的。好，接下来最后谈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当然是梵语了哈，为道彼岸，一世成伴，一名道彼岸。所以这个波罗蜜多应该说已经到那边了呢，所以叫做因得果名。波罗蜜多是通于果位的。还有那个正师姐，我们那个书里面那时候为了所以把这个 Pramita 的这一个哈，我们把它拿掉。书里面大家看473页是少这个范文，因为那时候霍光老师建议说我们把范文拿，连这个就把它拿掉了。这个拿掉就断句不通啊，是我们把它加上去，大家课本上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波罗蜜多是说已经完成了，已经就近了，所以中部才说这个一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得就近。得究竟就是 Paramita 的意思啦，啊，就通于果位。啊，我们了解说，它是以能成佛果，回头来说，它是波罗蜜多，事实上因得果名呐，因得果名。那波罗蜜多的分类，菩萨的波罗蜜多在分类方面各部的意见不一，我这么列一下：迦斯米罗论师是收于切尔部的毗婆沙师。迦斯米罗是大毗婆沙的集成地，是他们把他们当成正宗，对其他不是属于迦斯米罗论师是排他的，所以排他，所以叫做迦斯米罗以西叫西方师、外国师，那不是本国的啦。所以我以前有看过那个新闻报提到说，欧洲啊，欧洲为什么它的共同市场能够成功啊？听说他们以前有一个运动，就是说他们欧洲的国家有时候因为过去历史的原因，有时候是排他嘛，所以他们发起一个运动叫做他者的运动。他者就是说，他者就是说不是真正的他了，大家都是互动的，不排他。外国就是本国外国嘛，对不对？是，所以这个叫外国师，就是迦斯米罗以外的，跟我大毗婆沙论收于切尔部的正宗不一意见不一样，叫外国师。所以迦斯米罗论师他们有四种波罗蜜，其他两个是说被包括了啊。外国是六波罗蜜，那后来六波罗蜜为多数部派所通用，后来大乘也用六波罗蜜多，但也有六度经嘛，也有嘛啊。另外有一派的六波罗蜜多说是施戒文忍精进般若，不立禅波罗蜜多。以迦斯米罗论师相同，这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他不立禅定般若波罗蜜。好，我们再来看赤铜乐部所传的结因引佛种信颂立十种般若波罗蜜多，这里面没有禅定。这本书啊，这里面所看到南传菩萨道的十种般若波罗蜜也没有禅定， 没有禅定，没有禅定般若波罗蜜啊。第五这个结论呢，导师提到次同业部的古义到底立几个波罗蜜多，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定论，有时候七，有时候是八，有时候是十，有时候说三十波罗蜜多满。那导致这么一个推论说，三十是什么意义呢？也许是初说三波罗蜜多，其后又成立了十波罗蜜多，后人综合说三十波罗蜜多。但导师看的资料可能不全，可能啊，我不能确定。起码这么一个注解是，这边的南藏菩萨有解释三十波罗蜜多了，可能导师没有看到这个资料，我们也不要帮导师讲什么话啊。所以这么一个注解，三十波罗蜜多，这是南藏菩萨道的，这边有提到。对于这个问题，也就是在行藏注疏里面啊，说有多少个波罗蜜呢？简短的答案是有三十个，啊，事实上是十个啦，只是那十个里面分为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呢，这样子啊，所以这样，所以看起来是三十就是十了啊。布施有普通布施、中等布施、就近布施，那其他的九个也是同样可以是这样啦、啊，这有一点像我们一念记三千呢 啊。这样子，对于这个问题，什么是普通、中等、究竟，在行藏注疏，就是所行藏，就是佛陀过去的种种的他的一个，过去的伟大的实践的行为，他是过去有一个小部小部经里面的东西，然后后来南传的大德里面有注疏啦、啊，那这个有解释，然后只是提供大家参考。波罗蜜多行。没有般若波罗蜜及禅定波罗蜜的意义，啊，这个是我把它归纳导师要做结论的啦。次同业部所传的八波罗蜜，这等一下我一个注解，简单给大家。事实上这是看定义的内容而已啦，本来是没有般若波罗蜜多，这是很有意义的。哎，底下这段很有意思，因为般若是证悟的，如菩萨而有智慧，那就要证入实际了。这句话要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不是说他一定都没有智慧，以南传北传来说，他包括世间的智慧，也包括出世间的智慧。但是这里面讲说，如果他的智慧太高了，他的证悟就不能再度众生了，就是说他不能够超越行舍智。我这样诠释了，他不能超越行舍智，第十一阶，十六阶是十一阶行舍智。所以无上菩提是果证，而不是波罗蜜多。为什么？你说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说他已经圆满了呢，圆满智慧，那一定证悟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在寂宾区，就是加斯米罗这个地方，西北印的地方，一般公认般若为般若波罗蜜。但是问题是，他的般若波罗蜜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从寂宾区，他们讲说是四智变通了，处理世间的智慧了，帮助人家的智慧，他倒不一定是出世间的那一种，这种啊非常精深的智慧。是先谈般若波罗蜜的定义，因为菩萨道重视的是真正跟对人对事好好去实践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说，真正到你还没有发心，就是说还没有被称为真正的菩萨以前，你做的波罗蜜啊，就是过去上辈子准备种种福德资粮，准备看准备越多，那将来你发愿成佛以后，事实上那一段时间，哪一个时间你圆满的智慧也就圆满了啊。这个时候一个注解了，因为刚提到八波罗蜜啊，八种波罗蜜，这个在导师原始佛教圣典之称里面有啊，有八种波罗蜜，就这些了。这里面没有禅定，也没有智慧，对不对？是这样吗？啊，我刚刚特别提到说他没有禅定跟智慧有原因了啊。那这里面八种波罗蜜没有禅定跟智慧，可是刚好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南传的菩萨定义里面有一个，就是他具备四禅八定跟神通。那什么意思？是不是矛盾啊？有没有矛盾？哎，你如果仔细思维是这样子，在你还没有被有资格称为真正的菩萨以前，你的禅定跟你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波罗蜜都，就是说你都是属于真正去实际行为上去帮助人家的啦。就是说这个八波罗蜜就是去做实际对人的帮助，就像慈济这样好了啦，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来看实际，如果从菩萨来说，我们也值得赞叹呢、啊。比如说他的那个佛法的了解，他的智慧的法门还没那么高超，但就属于这种八种波罗蜜了。等他被称为真正菩萨的时候，他前面的福德已经圆满了，接近圆满了，三十二相要出来了嘛。所以那时候他就有被称为菩萨的时候，他有神通，有禅定，他帮助人家更多，但是他又不超过行舍之也没问题，是不是？所以他那时候的利益众生叫做，我们叫做什么？叫做普门示现呢，是不是？大臂菩萨帮助众生更多啊！如果有更多的无生法忍菩萨不今是邪时非是正时对世间的帮助，那就常常能够救济苦难的众生更多嘛，对不对？好，这第二个，除了六波罗蜜这一系以外，佛教界多不立禅波罗蜜，南传也一样嘛啊！这本书这个南传也是一样的，因为禅定带有独善隐遁的风格，不能表现菩萨求无上道的精神，所以部派佛教所传说的菩萨是不重深禅定，不断尽烦恼。哎，这要解释了啊，不是不修禅定了、啊，不修深禅定而生长寿天，而不马上断尽烦恼，他还是有智慧，不要超过行舍智，不要超过忍善根，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小品般若经也说，菩萨不入深定，就是说他不专所言一境啊，因为修禅定就是要所言一处嘛啊、哦。因为入深定又有退转声闻果的可能，不拜佛教所传的原始的菩萨，或不重般若，或不重禅定，那个时代传说的菩萨，确实从事实实践中去修菩萨行的，所以天台说叫四六度菩萨。那这里面我们就想到导师说。导师是我曾经写过，导师往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所谓悲增上菩萨的一个典范，以智慧为导的悲增上菩萨的典范。导师是把它综合起来的，悲增上是说过去印度历史上这种悲增上实际上去帮助别人家的这种印度那时候的实际的状况看起来是蛮缺乏的，值得开发的。所以导师，大家如果看福缘金色的三门呢、啊，就知道，就是啊，悲因自起呢，对不对？他的悲心是因为智慧就观缘起而知道众生苦的啦，从缘起上知道众生苦的，所以因自起悲，悲因自导，悲依自导，对不对？因自心悲，悲依自导。所以叫人成佛成，这个大家看福缘金色的那个两边三门就知道，这就导致它重要的意义的啦。那么当然是这样哈，这边我提到说，南传的行藏住师有智慧波罗蜜，不过他的智慧波罗蜜是，等于是说他可以包含世间智慧跟出世间智慧的。那这个导师虽然是讲说佛辟易跟所行藏是难传的嘛，所说的波罗蜜都没有说到智慧，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但是行藏注疏里面它是有智慧波罗蜜的，我只是提这一点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大概给大家一个印象，那我们下礼拜啊，下下礼拜还有一堂，那接下来就是二十号一堂，二十七号一堂。那二十七号就是你如果有空，你就来拿一下结证书这样子啊。那么我想下一堂课啊，大概就会大概提一下这个，相关跟这个智慧法门，影响到菩萨的部分有关的部分。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啊，的内容比较少，我们这边就想。